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合纵连横，动荡不定。公元前302年，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，改穿胡服，学习骑射。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、胆子大的君主。赵国的大臣楼缓、肥义、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。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。有一天他对楼缓说，咱们北面有燕国，东面有东胡，西边有林胡、楼烦、秦、韩等国，中间还有中山，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，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？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，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。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。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，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，你瞧怎么样？楼缓说，服装怎么可以改呢？赵武灵王说，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，腰太肥，领口太宽，下摆太长，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。楼缓把话接过来说，还费衣料。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，下摆兜了兜，说，多费衣料倒在其次，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，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，干起活来就迟慢，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。全国的人全都这样，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？我打算仿照胡人。他说的胡人呢，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。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，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，腰里系一根皮带，脚上穿双皮靴，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，走路灵活，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。楼缓听起来很高兴的说，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，是不是？赵武灵王说，是啊，咱们打仗全靠步兵，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，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。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，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，那可多么灵活。楼缓听得来劲，就去告诉肥义，肥义也很赞同。第二天上朝的时候，赵武灵王、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。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，吓了一大跳，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。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，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，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？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，非实行不可。他拿出种种理由，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。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，只好随着改了。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，过了没有多少日子，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。在民间，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，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，反倒呢实行起来。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。不到一年功夫，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。军事改革以后，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，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，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、韩国、齐国、楚国，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。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，不但中山、临湖、楼烦都已经收服了，还在扩张势力，北边一直到代郡、雁门，西边到云中、九原，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。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，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？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，就把太子给废了，传位给小儿子，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，自己呢改成为主父。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，李兑为太傅，公子成为司马，封大儿子为安阳君。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，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，还要去侦察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，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，自称为赵昭， 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，沿路查看山水要道，画成了地图。他到了秦都咸阳，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，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。秦昭襄王问他，你们国君老了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正在壮年。秦昭襄王就问，那为什么要传位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，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。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，他说，你们怕不怕秦国？使臣赵昭说，怕，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，练习骑马射箭了。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，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。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，还挺尊敬他。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，回到驿馆去了。当天晚上，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，又文雅又强硬，态度又尊严又温和，倒是个人才。他还想跟他谈谈。第二天，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。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，使臣病了，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，一定要他去。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，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，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，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。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。秦昭襄王问他说，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，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？真的赵昭说，是我们的主父，他想见一见大王，特意打扮成使臣，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。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，赵主父骗了我。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。他们追到了函谷关，守关的将士说，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，泾阳军白跑了一趟，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。秦昭襄王没有办法，索性大方点，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。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，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。